欢迎回到 Gamma 科技投资的 Podcast， 我是主持人 Leo，
我是 Sean。
好，那 Sean 是我们的时间的掌控者。
对，
反正呢，我们因为现在希望啦，就是不要都录到什么一个小时之类的，尽量控制在三四十分钟。
对、哦，
目前都没有达到三字头，我们今天挑战一下。
好
，OK， 那比较短。如果我废话太多，或者是他废话太多，或者是补汤的东西的话，他就会拎那个拎。OK 哦，他就是这个角色啊，其他就是其他他的角色就读稿机啊，干、哦。
对，好。
干，你不能每次都承认你就是读稿机啊，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有你自己的主持风格、
啊、我看到一句我就会大概讲个两三句
啊。好， OK， 那本集录制的时间是2021年的12月8号。那我们这集的标题最主要就是讲，诶、欸、其实昨天大家终于说，哦，干，就是有点久旱甘霖嘛、嗯、就是。
久违的开 APP。
没错，就是哦，终于敢面对现实。
对。
诶、欸、其实我真的昨天真的是这样。
有啊，我看，但后来又关掉，我想说反正要
回去。因为我一直没打开就是我美股的 APP。对。所以因为昨天就是暴涨嘛，对、哦、但是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说，诶，为什么我们觉得其实昨天的暴涨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市况，甚至我们甚至觉得，诶，其实成长股或科技股不是目前的状况，不是就是说，哦，你看礼拜一也涨，礼拜二也涨，那是不是、嗯、
均值回归，
大家春天来了之类的，什么之类的，哦，那个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想要在这篇分享一下。
嗯，
好，所以今天这篇的文章呢，其实不是免费的，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蛮积极在做一些市场的短评啊，因为最近股市的波动非常的大嘛，
对，
所以就是希望想让我们的订阅户可以更了解目前市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点我也有附在连结啦，就是我们的付费文章的内容、嗯、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这一篇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综合一下我们12月以来的一些市场短评的看法，那如果你比较想要及时的有这些资讯的话，你可以订阅我们 Gamma 服务，就可以看到这些市场短评这样子。
是，
好，那这个地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觉得最近五星留言的这个速就是有在
速度，
对，成长速度有点太慢
了，减速了，
对、嗯、我们成长有减速的问题、
嗯、
对，那可能会被大卖出，没有啊。对，所以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还是记得哎帮我们去五星留言一下好不好。
嗯，
今天的架构是什么？
好，一开始会讲一下最近这个暴起暴跌暴跌暴起的原因。
好，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昨天这个这种暴涨不是好现象。
嗯，
对，然后第三个则是因为最近那个11月的网络的流量网页流量出来了嘛，
对
对，然后我们会发现到说网络公司在 Q4 的表现没有预期的悲观，
对
对，然后最后则是我们持股的策略会怎么样去布置。
欢迎来到 Gamma 美股科技投资 Podcast，我们是专门分析美股特别是科技业的团队，团队成员有专业投资经验的避险基金经理人，我们希望带给听众最棒的科技与投资知识，让大家一起解析美国科技股，亲身参与真实的未来。更多即时专业分析，欢迎 Google Gamma 美股投资，免费注册会员获得免费电子报。Gamma 提供的资料及资讯不应该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且本站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工具不应该衍生解释为 Gamma 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和金融工具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否购买任何商品。
第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目前可能比较好奇的原因啦，就是或者是其实大家也大概都知道，就是说，哎，那为什么会暴起暴跌？我们之前大概有讲过，就是因为毕竟散户的交易者越来越多嘛，
对，
所以这个盘商就会比较乱，然后可能大家也不是背上就是基本面啊估值在做交易，就很多的散户啦，这也连带影响到机构的一些走势，所以其实现在的股市是就其实讲白点，整体的股市的波动其实非常非常大的。
嗯，
但是除了散户的动能交易之外，其实我们还是有观察到一些原因啦，就这当然跟 Fed 的一些动作也有关，还有跟市场的参与者有不同预期有关。不过我们还是先大概分享一下我们目前对散户的状况呢。散户他们走了吗？他们回来了吗？还是他们现在又是怎样呢？
嗯，哦，在搞什么？
哎，在搞什么？
对，
干，我们也是散户啊，妈讲一副好像
都怪散户。
OK OK， 好，
好。那第一点就是说，前一阵子交易状况，其实大家就是去买进。这个 QOQ 季增预期加速的股票嘛，
对
对，或者是指引给的比较好的股票之类的，
嗯，
对，然后不去在乎估值的状况跟基本面，
对
对，但是另外一个状况反过来就变成说，因为这些公司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无止境加速的， 对，然后没有加速的时候等于说它没办法支撑那个估值嘛，
对啊，
那价格自然而然就会崩跌，所以像是 Asana Upstart 这些都是血淋淋的例子嘛。
对啊，我记得 Asana 好像100多块跌到60几块嘛。
嗯，其实 Monday 也蛮惨的、啊、
对，然后 Upstart 也是，但 Monday 其实 hold 的不错。
对啊，但是干 Monday 屁事，为什么要上 Monday？
因为就 Asana
我自己很惨啊、
哦、
对,
对，
我自己也是，
但它的后法还是比较好，但是因为毕竟我觉得 Asana 和 Upstart 的例子是这样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 Asana 其实他这一季表现也不能说差啦，但是他上一季的 QOQ 成长是 17%，
嗯，
这一季变 11% 啊，大家就
对
散户，散户对这种散户就会觉得说，哦 QOQ 下跌了，
Oh my god 快跑，
对，
但其实 17% 是因为有什么是一次性的认列那种状况发生、
oh、
但没有人在乎
对，没有人在乎，就哦没有 QOQ 下跌，哦减速，然后大卖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 Upstart 也是有差不多的状况，所以其实这就是很显淋淋的例子，所以现在波动性这么大，其实还是因为有散户的动能的交易的存在了。
嗯，
所以其实，但是我们觉得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或者是它未来大概会，我们不知道时间点，好、哦，但是它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如果等到说，哎、欸，大家都反正啊 ，QQ 季真没办法一直维持嘛，
嗯，
然后其实大概这几季。就这一季啦，大概看完财报，很多人就是杀杀杀，就有点像是，就我们在讲，就是啊、哦，反正大家都是靶心，只是看谁打到你而已。
对，乱打，
就是之前鱿鱼游戏，对。然后所以就是只是不是不到，只是时候未到。所以在打都打完状况之下，其实状况就会变成高成长股的本来就是持有的投资资金就比较减少，
是。
那这个时候自然它的估值就会被压缩嘛。
对。
那其实这一部分就会再进一步去推动，其实这些动能交易的散户就开始离开市场，
被少出场
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完全的结束。
对
对,
對，所以其实
投台名，
对 对, 對，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会讲昨天周二上涨不是好现象，但是我们觉得周一是好现象，跟这个又有点关系，就是跟这个散户的原因有关。
嗯，对。
那、
啊、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好，再来就是说，我们认为 Gamma 认为说，就是这个月初，就不是前上个礼拜嘛，就很惨嘛，每天跌。
对
对，这其实不是在说反映说通膨到底是不是暂时性啊、永久性这种，其实这根本不是我们觉得这不是 argue 这些问题。
嗯嗯，
对，首先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有出过一些基金经理人的问卷调查之类的报告嘛，其实这些经理人都他们布仓的这个条件其实都是目前是依据暂时性通膨来布仓的，所以也不是去 argue 说到底是不是暂时性嘛。
对
对，然后加上说大宗商品它的价格从10月之后是持续降低的、
嗯、
对，然后这样的共识也越来越坚定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觉得说这个月初市场的下跌其实是大家去 pricing 说这个联准会它的言论是不是会有这个所谓政策错误的风险。
嗯嗯嗯，
对
嗯。
那大家担心的是说 Fed 之后可能过于鹰派的这个作为啊、
嗯、
或者是错误的政策会导致经济的衰退。
对，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怕说升息太快。
对，
嗯，
我觉得状况是这样啊，就是包就是 J 就是鲍威尔，
嗯，
他12月1号那个言论就说，哦，我们觉得通膨可能不是暂时性的，哦，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久，那我们可能会
想办法解释更清楚。
对对对，然后他就可能讲了一些，比如说，哦，我们可能会增速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就是可能tapering 还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很多就是新闻媒体或者是很多人就会开始在 Facebook 上面就讲说，或者是在
永久性通膨，
对，媒体他们讲，哦，你承认哦，哦，你之前都说是暂时性的，现在不是暂时性的，哦，所以这个是通膨。但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状况是，机构和大部分的资金都已经知道说，我们知道这不是暂时性，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久的暂时性通膨，所以它还是暂时性通膨。
嗯，
哦，然后所以呢，不是因为Fed 今天承认说它不是暂时性通膨，所以我们今天才市场在大卖，不是，嗯，原因是因为鲍威尔讲的后面那些话，就说，哎，那我可能要比如说增加增速啊，那增速 tapering 啊，或者是有可能
提前升息啊，
对，就是这一种，哎，可能会太早或者是时间点掐不对的时候，
对，
就会有导致，欸，可能太快的收回资金，导致市场因为政策的这种错误，
嗯，
更快进入衰退嘛。
对，
就是，欸，可能没有你没有抑制经济过热，
嗯，
你反而是，欸，它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啊，你就
把它收走了，
对，太阴哦，然后你就把它抽走啊，大家就错赛，所以大家反而是在反映这个的担忧和风险嘛，这是其实我们在讲的重点。
嗯，好，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觉得上个礼拜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是他市场在测试这个新的这些 Fed 的成员，他会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啊、证券价格，他会怎么样去反应
啊？
对，来看他们的政策会不会犯错，或是他们可以容忍这个市场波动或下跌到什么程度？
对，
这个时候就要讲一个东西叫 Fed puts。
对，
就是 Fed puts 这个东西，就是朱比也说有点像是 Ponzinomics 的感觉啊，就是大家去市场会相信说。Fed 会在股市超跌到某个水准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实施相应的策略来防止这个股市的下跌。
嗯，
就大家相信Fed 会做这件事。
对
对，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市场缺乏了这件事，就是大家不觉得他就反正现在 Fed 就走比较偏鹰派嘛。
对，因为他才刚讲完比较偏鹰的状况。
对，所以市场就觉得那就是没有这种东西了嘛。
短期没有 Fed。
对，那我就来，反正等于说迟早都要升息嘛。那股票价格一定就是承压的状况，那我就反正就卖嘛，不然就是让它跌嘛，就看你可以忍到什么时候。
对，或者是就是其实我也在测试你 Fed 的底线嘛。
对，
就是因为市场其实就是跌给你看，然后就跌到看你会不会真的动北调。
嗯，
对不对？那但是这个状况就是有点市场在试 Fed 的底线的意味。
对，
因为其实就近代的金融，就是目前近代的 Fed 的状况来看，从格林斯潘到
Bernanke,
对，然后到耶伦到 JPL, 其实他们都有类似在做所谓的这种有点像是救市的状况
啊，
所以才会变成有一个市场的预期，觉得说啊 ，Fed 应该会在一定的程度里面来救市啦，用货币政策的方式来救市。
对，
那就是你当 Fed 都已经讲说，哎，我可能会更快抽走流通性啊等等之类的状况之下，那大家就讲好啊，那干他现在没 Fed puts。
嗯，
但是呢我觉得你还是会有 Fed puts。 那当然，那我们就来看嘛，那到底是看我先叠完呢，还是你先认怂，就是看，就是当然就比老二大小，就是看你的老二比就是有点这种状况，你知道吗？就是反正我们就看谁先死嘛，我就不信你不敢你不救的那种感觉，你懂吗？
对，
所以就是放飞他，所以也变成就是说市场为什么会暴跌的原因之一。
嗯，
对
对，那就等于说接下来市场开始往极端的反应嘛，所以
目前也在，
对，我们在看到投资人在抛售他们股票的布仓的速度，是可以看到说这是自疫情以来最快的速度了。
对
对，那这些机构投资人也都赶快来透过买这些 puts 来保护他们的投资组合嘛。
嗯，
对，然后因为像短天期的公债的殖利率，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升降息这个预期嘛。
对啊，
对，所以大家都是预期说 OK 明年可能会升息三次，就是依据它失业率来推算可能明年会升息三次的情况下，短天期的殖利率都有这个所谓陡升的现象发生。
对啊，
对，但是我们认为这可能过于悲观的啦，因为大家是没有考虑到 OK 可能 Fed 又会因为经济的状况去调整它的政策。
对，
那是不是升息就不会那么多次，大家是没有考虑到这点，而且然后有点过于悲观的。
对
对，那Gamma 认为说可能大家预期升息太多次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通膨的状况可能明年就会好转嘛。
对
对，第二个就是大家针对这个失业率的水准去做出这个反应，但是没有考虑到实际的状况是今年其实经济成长就蛮多的。
对
对，那明年的可能因为高基期或者是财政政策的刺激比没有像今年这么多的状况下，其实经济的成长不一定就会有这么好的状况嘛。
对对，
那是不是 Fed 就会考虑到这点，然后不会去又也不会说太过的鹰派，然后去太多的升息这样子。
对，而且比较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嘛，你升一次市场会反应，然后经济会反应，然后升两次经济会反应，就它不可能就是马上就是三次升好升满。
对，
所以这我们觉得现在债市对短天期利率的反应有一点你知道太过反应了，就是他们现在好像就在赌说反正我觉得你 Fed 明年就是会出错，
对，
你就是会升息三次，而且很快速的升息，然后杀死所有的成长，然后让经济陷入衰退。
对，
所以我现在在跟你赌这件事情，然后我卖掉短天期的债券的意思。所以但这个状况我们就想过嘛，比如说通膨明年可能不会这样子，然后实际在执行的时候你升了一次你会观察一下嘛，你再升两次你不会一次升好升满。
对，
那他们现在的状况这样交易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说我觉得明年失业率照这个状况下现在大概 4% 甚至 3 点多%，明年可能会到 2.53% 的时候， 理论上啦，这个水位确实要搭配的利率应该是差不多要升息三次。
对，
可是这个执行三次是有个过程的嘛？
对，
但他们有点忽略这个过程，
对，
就是忽略掉啦。所以有一，我们是觉得有点过度悲观的状况。
是，
对对对对对。
好，那讲完之后，我们就来讲一下为什么昨天晚
上
这个周二的
上涨跌跌干，
对，不是这种。很所谓暴涨不是什么太好的现象，
嗯，
对。那先讲一下周一，周一就是比较缓涨嘛。
对，我们觉得周一的讯息信号蛮好，
对，看起来蛮不错的，蛮健康，嗯，就是每一个不同的个股之间的估值的状况，就是涨跌互见的，
嗯，
对，
嗯，
那也可能说暗示这些机构投资人可能已经在针对一些估值比较合理的股票去挑选，然后作为买进的这个操作。
对
对，像是我们用 Cloudflare 跟 Pinterest 为例嘛。
对啊，
对，像星期一的时候那个 Cloudflare 就跌了 7.6%, 然后 Pinterest 是涨了 5.6%,
对
对，我们觉得这看起来就比较像是这些机构的买家在去杀所谓的高估值，
嗯，
然后去买入这个估值比较吸引人的这些高成长股。
对
对，那散户就是持续在退出。
对
对，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像这样，
这个信号比较像这样，啊，
对, 对, 对，看起来比较健康，虽然说就是有可能是一天的，啊，就隔天就反转回来这样子。对
对,
对，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是这种自然买家，像这种多头机构啊，主动型的共同基金，
他们会比较 care 估值啊，
对，如果他们的这种
PE 啊啥回
对于风险的胃口恢复的话，嗯，那去开始去挑选这些估值比较合理的股票，然后回归到市场，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状况，
就等于说资金有比较稳的资金进来了，
对，
不会是比较浮动的基金进来，那大家的波动就不会那么大嘛。而且真正的比如说一些估值还有基本面就可以被反映嘛，因为有些股票就真的在从估值的角度或者是基本面角度来看，它真的是被严重下杀到就是好像就是
对，
就是好像是有空白的百年还是消失的两年，你知道吗？就是回到疫情前，可是
这两年
公司又不是没在做事，
对，
就他们还是有成长啊，可是就把它跌回疫情前的水准，那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
嗯，
对，所以我们觉得为什么周一的信号反而比较好，是因为你看像 Nvidia 啊，然后 Cloudflare 啊都在跌嘛，
嗯，
那这些其实就是很著名，就是散户都在追的标的，
对，
那。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样，他如果不就是周一的状况比较像，他不是整体的高成长股都一起升一起跌，
嗯，
或者是估值高就一直继续往前飞的状况，
对，
然后反而是估值真的低到有点夸张的，有在涨，
有涨回来，
估值太高了确实有跌，
有杀下来，
那这就是一个我们觉得
健康的状况，
对，感觉啦，就说可能是个比较好的暗示和信号，
嗯，
那周二就不是这个状况嘛，昨天就不是
什么都涨，
啊，
真的蛮扯的。
不是说我不开心，也不是说我们要带赛，可是我们真的是想说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对
对,
对，
不能说现在就是什么君子回归啊，
哦，对，你看你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然后可以进场了，哦，不是这样子，
啊，被空太久了什么，
对，那我们觉得这种昨天这个所谓万物齐涨然后涨得很夸张的，嗯，这状况其实是做空的部位，
QQQ3%，
对，这种我们觉得是这种做空的部位回补所带动的，对，然后并不是说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自然的买家开始选进合理估值的个股了，
因为就全部都涨嘛，没有在管你叫妈妈，
对，所以也
叫爸爸妈妈，
什么就像昨天 NVIDIA 也涨很多，
啊，
也好像也是 5% 吧，
对啊，
对，所以整显示现在市场还是存在着高波动性，
嗯，
对，所以其实反过来想，剧烈的下跌其实还是有机会发生的嘛，
讲白一点，这个状况对于散户离开市场没有帮助，
对
对，
就是哦，又要涨，那我是不是又要再买？那就是这个东西就不健康了。
对对对，就反而就是它没有鉴别度，也就是我们其实在讲，就是它没有针对特定的个股有不同反应，它比较像整个板块或者是整个市场大家一起嗨，然后
股票这个资产大家一起嗨。
对，那它其实并没有办法帮助到现在波动性这么大的原因，也就是主要是说是散户嘛，还有就是大家目前对 Fed Pulse 的疑虑等等这些问题，
嗯，
对吧？
对，那像其实我们从长短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差，其实也可以看到大家对于经济的预期嘛。
嗯，
对。那最近长短期公债的利差其实是有微幅的拉大一点点，
嗯，
对对，但其实没什么差，就是因为长债殖利率还是处在比较低位，
还是很低啊。
所以大家对未来是其实还是比较感到悲观的。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可以特别注意的就是我前面有提到短债殖利率这几天就是比较陡峭上涨嘛，
嗯，
其实就是大家预期说接下来会升息了，
嗯，
对，然后就开始对这个东西 pricing 嘛，
嗯。
对，那如果大家依据对这个失业率的预期来讲，可能明年就是升息三次。对，那前面就讲过 Gamma 觉得这件事就是大家太悲观了， 因为等于说如果明年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政策刺激，对，然后通膨又缓解的状况下，我们觉得联储会还是会去依照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去调整他们这个货币政策的调节，对，所以不会这么的悲观，也不会有这么多次的升息，
对
对。
但是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大概讲一下我们对未来市场的一些看法，或至少觉得可以怎么去观察啦。那但是我们这边就要讲到第三个 part， 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持有的很多都是网络科技股嘛，对吧？那网络科技股其实消费者面向的话，或者是基本上都会有网络流量。那其实如果是我们的订阅户或者是听众，大概也都知订阅户特别
惯的，
对，就我们每一个月其实都会更新这样子的网络流量的高频资料，来辅助我们去了解说，那这些公司每一个月至少状况是怎么样，不会等到季度大家来就是定生死。大家说哦，我来，我跟你赌财报，没有，就是对，所以这一季其实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今天还在提醒上这件事情，干他妈的，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冲三小。就我你不要攻击，
误人身攻击，
靠背。好，没有，就是我提醒大家一下，这一波为什么会跌成这样？这一波当然跌成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解释的散户哇哇哇嘛，但散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大家还记得吗？我今天问向的时候，向说哈，
我就散户啊，
好像，对，不是你跟我一起 cover 了这么多财报，
知道哦，
指引干，然后你就跟我讲
说，啊，我跌怕了，
对，然后我就你不是跌怕，你就要知道为什么嘛。那我就跟你讲，散户嘛，可是散户这样做也是有逻辑的啊。散户是为什么呢？跟网络流量是有关的，为什么？因为应该不是跟网络流量有关，应该说
跟 earnings 里面讲的，
对，跟财报有关嘛。
对，
因为散户现在的状况就是哦。Q3 还开财报的时候就是 Q4 这段时间就是 Q3 财报季嘛。Q3 财报季开之前，然后去预期说他会 QQ 成长，他不会 QQ 成长， QQ 成长我就疯狂买，我不管他估值，对吧？然后财报一开，QQ 还是有成长，可是没有成长增速我就卖，对吧？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嘛，就是预期普遍都悲观嘛，
对，
所以就卖。那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很多的网络公司，尤其是电商公司，他们当初在财报的时候，管理层自己的指引其实是蛮悲观的，因为他们每个人说，哦，干，我不知道那供应链到底会怎样啊，哦，我真的觉得这市场很诡谲啊，哈，傻小什么之类，然后所以大家其实在进入这一季的时候，市场的共识和整个的反应其实是在预期说，哦，即使有 Black Friday 和 Cyber Monday 这个传统上面电商或者是假期的旺季，但是这一季可能不适用了，今年是特别的，今年不一样，哦，今年特别悲观，因为供应链，
对，
有需求也没用。但是我们最后发现，从网络流量资料来看好像不是这样的状况。
对，好，那反正我们就是有看到，就是今天开就是蛮多这种电商它的网络流量在11月其实都是有不错这个上升的迹象，
对，
对，至少大部分都是，对。那如果我们又从广告支出的部分去看，
对，
就可以看到说第四季 FB 它的CPM， 我们里面看到的数据，它其实它那个 trend 是高于去年第四季的，
对，
对，所以其实Gamma 认为说，像 IDFA 这个影响，还有供给短缺导致说这些广告主去砍他的广告支出预算，
对，
其实影响来讲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么悲，没有像市场预期的那么悲观，
对，或者是没有，可能没有像是管理层大部分的指引这么悲观了，
对，
对对对对，
所以算是有call中吗？
没有，这我没有抠啊，不是，
因为我就因为，哦，没有，
我
是看我们的 model，
我没有说他们太悲观，
我去看我们的 model，
对对 对， 对，
就觉得我觉得我们的那个还蛮
还是蛮准
的，还蛮准的，
啊，对，哦，但准没用，
没有，
因为大家现在不是在看这个交易，哦，
对，啊，
对吧？好，叮叮，
好可怜哦，
叮叮，
准的也没屁用，
好惨了吧？被酸明酸干，
对啊，
哦，干躲避室操你妹，
好，那讲完前面那么多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Gamma 觉得现在的持股策略要怎么样去布置，
好。
好，第一个就是接下来的风险跟疑虑是什么嘛，对，那其实前面就有讲过嘛，因为现在缺乏这个所谓的 Fed Puts， 就是大家觉得Fed 它不会又再去用什么样的工具来阻止市场这个走熊的状况，对，短期内，对，所以然后又不确定说明年的经济环境会怎么样的情况下，这种持续的卖压就很难看到说 Fed 近期的支撑，然后我们自己也不认为说 Fed 会有这种积极的应对来打脸自己的这种状况，
就短期啦，对，就是不会就是直接跟市场认怂， 说、哦、对不起我输了哦，现在转割这样应该是不会。
对，但我们也觉得说 Fed 其实在明年如果他去观察到经济的、可能成长真的没有那么多，或者是失业率怎么样的情况下，他其实还是会有蛮多的工具或空间来做操作。
对啊，因为他没有那么短期认输，就变成说他后面可能有更大的 bargain，
对，
他后面可能有更大的政策弹性这样。
对，那这样现在这种对于政策错误风险，它 pricing 就是等于说被高估了嘛。
对，就有点被过度严重的高估了啦。或者是讲白一点，市场现在就在赌说啊 ，Fed 你明年一定会犯错，所以你明年犯错的话，经济状况可能会不乐观。
是，
现在市场是这样在赌。那我们是觉得说不至于。那我们还是对一些经济看法还是蛮类似的，就前面有提到，通膨应该就。甚至会看到反转的状况，就是不会到就是大家预期说这个是这不是暂时性的。对，基本上机构也都已经没人在讲这件事情了，然后就大家就是
好，
不要再讲，我怕我等下讲错
下一个。 OK，
好，对，下一个。好，
对，那Gamma 觉得说在可能市场流动性确实已经知道会逐渐的被收回去嘛。对，那其实我们也会想要去进一步以往可能去找到那些 PE 可以被合理估值的，而不是那种超级夸张的 EV sales 的个股，我们会想要做这种调整。对，那你其实可以看到说之前的下杀会看到有些个股其实已经被修正到它在估值上其实蛮吸引人的。
对
对，但你也不当然就你也不能说 OK 现在估值很吸引人的。对，那你还是得去看基本面嘛，像是今天就有某档那种社群平台
对啊，就是好便宜，好便宜，
估值看起来很便宜，但如果你看它流量，其实没有说什么，
还是在
很好的 recovery。对
对，
所以这种东西还是必须去配着来挑嘛。
对对对 对，
对，那接下来如果在市场流动性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夸张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未来说能够被 PE 合理估值的个股，其实对于机构来说，其实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比较大嘛。
对，
那对、就会有比较多的买盘。
他们还是会去看这个东西啊，你就常常其实在看到机构就在 argue 说这个公司应该 PE 是多少合理。
对，
所以当今天 PE 太过膨胀，甚至是用 EV sales 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更无所适从。
对，
他们就是很难去真的去 long only， 就那种多头基金很难就是去实际上去持有
稳定的持有。
对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是移到这个地方，而是我们会更关注，因为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看好名单。他现在确实只能用 EV sales 去做估值，因为他还没有 earnings。
对，
但是在我们的模型里面，他们其实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都有机会来赚钱获利。
对，所以他甚至是可以用 PE 去做估值。
对，
然后可能 PE 值50啊等等之类的不等啊。
嗯，
那尤其是他有高成长性的状况之下，我们觉得他其实算就对机构是有吸引力的。
是，
所以那我们也会想要提前去布这些地方。然后这个就会让我其实想到，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常常在讲 EV sales， 或者是因为成长股，对不对？常常在PS 比，或者是我们讲 EV sales 好了。
嗯，
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啊，那 EV sales 的话要怎么样去看，怎么样才是合理？
到底什么几%成长要配几倍的这个？
对，我跟你讲，我理解你问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因为你想要判断嘛。
对，
或者是 Gamma
抓那个价格，
对，或者是不是？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是想要去抓价格，因为价格要算啊，大家不
这边算这个都懒，是不是？
不要侮辱订阅户啊！这叮叮叮，对。好好，但是我的意思是，大家可能会想说，那对啊，你 Gamma 每天都说啊，跟人家估值很高，不要去买啊，吼，然后对不对？然后
低能的，
对，没有，我只是。
按下我自己
换个心，对，我只是换个心，然后啊，对，那到底怎样才是合理啊？吼，那所以大家会想问嘛，那你凭什么说这是合理或不合理？那我就必须跟大家讲嘛 ，EV sales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它本身其实它就很难用历史水位去判断，因为如果你假设好，我假设好，比如说我要去怎么评估 Cloudflare EV sales 合不合理，那我可能拉以前的 data 去来看，然后再对应成长，我们对应的是成长率嘛。就因为你 sales 的成长率嘛，
对，
所以我们会对营收的成长率去看说，那你大概估值是，比如说如果你的成长率是 50%， 那你 EV sales 大概就历史的左右来说，大概是10左右，10到12就已经很那个了，
很高了
但是 EV sales 这种东西就是它会随时间膨胀，叭叭叭叭，你知道吗？就高低起伏，尤其它会是比较没有那么怎么说，没有那么能够去定锚的依据。 所以为什么我们也常常避免去直接写一篇就说哦，那大家好，那就是 40% 的话就是8肉、嗯、
给目标价是不是？
对，不是，因为这个都 EV Sales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它还是比较在一个公司还没有稳定在成长阶段的时候，那就更能够去、嗯、它是一种方式去了解它的价值，
是
OK。 可是它当然它的基础有没有就是说这么的牢固，或比如说用 earnings 就直接可以去看出或去算出像 PE 这个东西、嗯、虽然我们说哎、欸，大家不要只看 PE， 但是 PE 这个东西毕竟它还是一个
比较安全或者是比较
对，或者是就是它就是可以去计算资产殖利率的东西嘛，它很直观就在算这件事情嘛，
嗯，
对吧。所以你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 focus 在未来可以被 PE 估值的东西。它固然现在是 EV Sales， 但我们可能会越来越不 care 说他 EV Sales 到底合不合理，
对，他可能明年就获利了
啊，对啊，哦，对，或者是他现在 EV Sales、啊、他一直都不合理，或 EV Sales 其实大家都不合理，坦白讲现在就是大家都不合理嘛，然后大家都被修正到歪七扭八、啊、不是嘛，干什么什么明年 EV Sales 100， What the fuck， 我们一定看诶，不是 P100 就已经虚寒门，干 EV Sales 100、哦嗯、我们在想那 OK。 所以我们就等于说越来越不会去讨论这块，然后越来越去 focus 说，哎，那他到底营业杠杆怎么样？哦，那他是不是之后可以获利、嗯？那他是不是未来是可以被 PE sales 去，啊，不 PE 去
ratio 对,
对去衡量和评估的个股这样子？
嗯，那最后呢，就大家就是接下来 Gamma 会比较 focus 在这种 GARP 的股票。
我们常常讲 GARP，
对，就是 growth at reasonable price， 就是、嗯、它的估值是可以跟它的成长率去有一个合理的对接的，
嗯嗯，
对，我们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其实很常提到这个词嘛，
对，
对。那其实这种就是比较被市场现在低估它，所以它估值比较吸引人，但是它其实又有很好的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
嗯嗯嗯。
对，那像这种高成长股，它好处其实就是只要这种公司它的成长可以持续下去，
嗯，
那估值也比较合理的状况下，
嗯，
其实这种时间就是会站在我们投资人，尤其是散户这边的嘛，
嗯 嗯。
对，因为当这种东西它可能现在估值很高好了，
嗯，
对，但是只要公司持续的成长下去，它成长率维持住、嗯、那持续成长的情况下，其实它的估值就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变小，
对，
然后甚至走回到合理的空间，
嗯，
对，那这时候它的成长率就可以支撑它的估值了嘛，
嗯，
对，这种时候对我们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关注的标的，不会像说我们今天做价值股的投资好了，
嗯，
对，那我们可能就要等到天荒地老，然后循环都过了，然后还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情况，至少高成长股的好处在这边，
就是估值变来变去，可是也没成长，
对，
那你 PE 弄来弄去没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你股价可能也不会跟着，就不会就是稳定的一直往右上，
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高成长股的好处反而是要提醒大家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把好，就算我没有 EV Sales OK fine，
嗯，
好，那你今天好，假设 EV Sales 这个估值是不变的，对吧，
对，
我们就假设它就是在5好了 OK，
嗯，
那你今天 Sales 成长 40% 的时候，那你为了因为你除下来也要是5等于5嘛，
啊，对，
你的 EV 就 Enterprise Value 是不是也要大概 也是要成长 40% 嘛，
嗯，
那 Enterprise Value 再回去除就变888之后比如说就减掉净负债等等之类的，
嗯，
然后再去除就是在去除完全稀释股数，不就是你的股价吗？
对啊，
对，所以那等于哎，你股价就有一个 upside 嘛，
嗯，
对吧？就是说哎，所以它不用，大家不要去想说哦，那估值压缩是不是就错 upside？ 没有，就是估值它本来就是
它压缩是来自于它公司有在成长，所以它看起来比较越
对，然后它随着时间本来就应该要变低嘛。那当然，如果能够再继续维持，它就会被 assign 比较高一点的估值，比较高一点的估值。嗯、但是它讲白一点，就是我们常常讲估值最好的假设是它不变。
对，
因为如果高成长股的状况就是估值状况不变，它只要在成长，那
股价
就
会
涨，
对，
对吧？所以那股价涨，大家就 OK 了嘛。
嗯，
对，所以我们会往 GARP 去走。其实我们不是往 GARP 去走，反而是我们会更强调 GARP， 因为我们原本其实在 cover 的很多支的状况就是这样，而且尤其是现在市场已经被修正到哈，
嗯，
真的是
很多看起来都很吸引人。
本来就很吸引人，
对，然后
这一次完了之后真的是已经不知道在干嘛，
赶快加现金，赶快拿着加，
哎、欸，没有没有，我没有要发口讯的意思，我只是说哎、欸，现在感觉是、嗯、
我说我个人的行为、啊、
哦，对对 对，所以那不代表
Gamma立场，对，
对，但是我就说哎、欸，其实现在的状况是哎、欸，他可能未来还是能够去高成长、
嗯、
那他可能是因为种种比如说市场承压，或者是他因为比如说小型股或者是成长股目前是逆风哦，或者是比较少机构 cover 等等之类的各种问题啦，齁，所以他可能目前就被交易在很低的水位，可是他确实 他已经开了好几季的财报，他可能都是在很高成长率上。
嗯，
所以你其实持有他，我觉得时间会证明，
对，
时间会站在你这边了。
嗯，
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理由啦，吼，理由博，投资理由博，
对，甚至有很多那种小型股，它的风暴比币圈还好的，被
没有，我觉得是我们预期啦，但是会不会这样发展，我们觉得时间会站在我们这边，反正时间如果没有站在我们这边的话，那就
没
有 gamma 了嘛，就是就真的不站在我们这边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那最后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讲，那其实啊，就是我刚刚说，不是我们转移，而是我们会更注重在这一块去评估，
嗯，
那我们也会特别去往这一块去评估，所以其实我们目前也观察到，哎，有一些反而在这样的市况修正到也变得蛮合理的状况了，那它的估值姑且表面上来看是合理的嘛，那我们就会再 dig in 比较深一点，那它的基本面状况怎么样，那要不要去、加入我们的看好清单，或者是要不要去持有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过半的名单啦，其实我坦白讲几乎都是高 P， 或者是就像我们刚刚说，就是它其实是未来可以被 PE 做估值的个股。
嗯，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个股名单的话，虽然说现在绩效不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绩效都不怎么样啊。OK， 你要说干没有啊，别人都70-80%哦，那他们真的蛮厉害的，
对，真的是高手。
对对对，那你也可以参考看，如果你买单啦，然后你也可以参考订阅我们看看这样子。
嗯，
好 ，OK， 那哇，30几分钟新纪录。
对啊，我刚刚就一直看。
一直在盯着，对不
对？
但是呢，我觉得关键来了，你就是我们要下课了嘛，然后我们还是有向老师的笑话时间。
好，今天这个就
你要控制一下，不然会超过。
这笑话很短，
好， okay、
超短，有可能你听过，好，
好，
好，那
我听过我就不笑，
我就讲说，今天小明他。
欸，你要等一下，我先打断你，你要好好讲，因为现在五星留言现在全部都是
根据
笑话内容，
靠，压力好大、啊，
对，什么留什么超棒的，干你俩就现在都
是这
种留言，
对啊，
对，好，不好意思打
断，就有一天，小明去台大，对，然后他要去那个总
图母校、哦，你母校，嗯，
对，最近管也很活泼，就是反正就是他要去图书馆，然后他就走进图书馆，然后那个有一个。就是那种图书馆管理员嘛，那种坐在柜台那个嘛，然后他去找他，然后那柜台那个管理员就问说小明他要干嘛这样子，
嗯，
然后小明就说可以给我一碗牛肉面吗？对，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管员就想说傻小，就是说
对啊，我刚才想说是不是我又没 get 到笑点？
没有，我还没讲完呢。
Okay,
对对对，然后他那管理员就
很
生气啊，
没 get 到笑点，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智障，你知道吗？对。
好，那反正管理员就是想就很疑惑，然后有点生气，然后你是在整我，然后就跟小明说、嗯、可是这里是图书馆呢，然后小明这时候就说哦图书馆了，那可以给我一碗牛肉面吗？
干，这我听过，这我听过。
欸，我第一次听到有这种声音的讲出来的机会，所以我才一直在问你们说这个麦克风会用气音讲。
超烂，真的是超烂的笑话。好，那就是如果大家喜欢靠北，好啦，反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 Podcast 的话，记得去五星留言，然后不要留那种就是哦什么可以给我一碗牛肉面嘛，然后给五星好不好？就是
这样很好啊，五星
留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让大家知道就是哦我们的内容嘛，好不好？偏向这种
okay,
哦不排斥啊，就但大家尽量。要留一些
我们的内容跟牛肉面一样好吃，
对之类的 whatever， 或者是哦，像老师的笑话很值得听，大家只要跳到后面就好了之类的。
不行，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大家拜拜，
拜拜。